我们继续读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我们今天要读第二章，我们熟悉的那一桩神迹。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医治瘫子这个神迹。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我们都先读一遍了之后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然后我们开始。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上帝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上帝，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主，我们感谢你召聚我们在礼拜六下午大家能够一同因着查经的缘故，我们聚集在你自己的面前，我们也深信你在我们当中光照我们，要引导我们，用你自己的话语里面的奥妙，里面的灵，里面的生命，能开启我们，喂养我们，坚固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的身份，更多的认识我们主的权柄，主所做的所行的都指着你自己的身份，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多能够坚定我们的信仰。这段时间无论我们处在哪里，从头到末了我们都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恩手里，也求主与我们个别都能够同在。这样祷告交托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这个神迹我们大家都很熟悉，都很熟悉的，这也不是耶稣基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整个来讲，从第二章开始，我们知道马可福音呢，因为马可福音简短扼要，而且它的速度在讲记录耶稣基督的生平，它的那个进度速度都相当的快。从第二章这边开始，它有一个脉络，一个什么脉络呢？就是慢慢的让我们注意到啊，耶稣与那些宗教领袖们之间有的那种紧张的关系。这一段里面我们就稍微看到了一些，里面有文士在，有那些所谓的教法师，有所谓的法利赛人，他们也在场，听了主耶稣所讲的，看了主耶稣所行的，他们心里面就有所议论。所以从这里慢慢慢慢他就进到了一个地步啊，是他们跟着向耶稣的门徒来抱怨。好，我们等到读到下面的段落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这些法利赛人啊，这些文士啊，他们就向耶稣的门徒来抱怨，然后慢慢慢慢他们会向耶稣来抱怨，以后呢他们就想办法要围绕在耶稣身边，不是纯粹为了要听耶稣讲道，要从耶稣的吩咐里面来学，而是要来观看他的作为。以后到一个地步，他们就 彼此商议要怎么样除掉耶稣啊。所以从第二章其实就已经开始了。第一章我们上一次所读过的呢，都还是停留在耶稣在加利利啊，他那边的他的名声传遍的各处，许多的人来。第二章开始就完给我们有一个不同的一个让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认识了，我们有一个不同的感受了。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开始慢慢针对着耶稣而来。那这是整个大的背景呢。从第二章这边所讲到的第一件事情里面，以行神迹为整个背景，但是基本上神迹呢变成好像退居到这个背景的这个地步了。真正的最重要的重点呢，倒不是行神迹，而是与文士们之间就是到底耶稣所讲的你的罪赦这一句话它所代表的这个真正的身份，是在这个问题上面变成是真正主要的重点。故事很简单，讲到说耶稣他有一天又回到了加百农。加百农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是在加利利那个地区耶稣传道的中心，他的一个重心，好像就是以加百农作为他的一个大的根据地，大的这个大本营。在那个地方好像变成他的回到加利利去或者是他从加利利离开出来就是以这个加百农做一个中心点。那边的那个房子就听见他在房子里，在那个之前事实上就出现过了，因为讲到说耶稣在房子里面进，那么有很多人就跑到他那边去。到底这个房子是属于谁的这个各有各说各话，在很多那些林恩的教会里面他们强调耶稣不是一个身无分文不是一个这个好像所谓的这个无产阶级啊。他们用的理由之一就是说加百农的那栋房子是耶稣所拥有的，是耶稣的 home， 是他的产业所以认为说耶稣从刚刚出生就有博士来朝见，送给他黄金这个抹药沉香他很富有的等等，有很多用的那些理由诡论这个到底他的房子到底是属于谁，圣经他们从来也没有交代他的翻译呢讲到说他在房子里，那有可能是耶稣的某一位跟随者把他的房子让出来给耶稣用，这有可能，或者是耶稣的家族所拥有，那也有可能这个不是真正的重点，重点是耶稣所到之处他招聚了许许多多的人来，这些人来耶稣他跟他们讲道，所以耶稣是要讲道，我们之前也讲过了，耶稣他说他来为的就是要到各处去传道，到走遍其他的乡镇不是纯粹就是为了要行神迹要医病要赶鬼，不过许多的人拥挤到耶稣的跟前，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用意。我们这边就看到一个例子，有很多人拥挤来到一个地步，整个这个房子啊，内厅跟外面通通都挤满，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了。有这么一个摊子，他有他的朋友四个人抬着他来，因为人多没有办法到耶稣的跟前，他们就想着办法爬到屋顶上面去，到底怎么样的情形我们也没有跟我们交代，可能有这个外面有梯子，或者甚至是爬到隔壁的房顶上面然后再跨越过来都有可能这个我们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想象的空间，但是无论如何 他们到了耶稣所在的那一座房子的这个屋顶。在巴勒斯坦很多的屋顶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的屋顶是这个尖尖的，有这个整个屋檐啊屋顶啊高耸起来，然后像两旁这个斜的这样子啊，这个有一个弧度下来。那是因为这边的雨多，下雨我们必须要用这样一个方式把这个雨水给排掉。在巴勒斯坦恰恰好相反，那边的雨水很少，水资源变成很宝贵。通常他们的房顶都是平的房顶，一方面可以做阳台，一方面下雨的时候可以用来作为积水的用途，把那个水雨水要把它储存下来的。所以是一个平房平顶的这个房的那个屋顶。他们就把这个屋顶给拆了，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所以你看耶稣看见什么呢？耶稣看见他们，看见他们的信心。那这个是真正最重要的哈。就从整个故事的发展上面来看，这五个人，摊子加上抬他的这四个人，这四个人很可能是他的朋友，很可能是他的亲人啊。这四个人呢，加上这个摊子，一共五个人，好像。一开始是真正的这个最重要的主角，当然主角真正的主角是主耶稣基督，不过他们就变成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配角了，因为故事的中心就环绕着这五个人。但是这五个人呢，你如果读这里面的记载叙述，这五个人都没有讲任何一句话啊，这个无言之信，这是信。如果没有言的话，剩下来的就是人字旁，无言之信。就换句话讲，他们是真正把他们自己带到耶稣基督的跟前，虽然没有讲任何一句话，但他们的意图，他们的真正的意思用意来到耶稣的跟前，他们的用意很明显。所以这里面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这是这个故事里面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这五个人从整个故事刚开始，整个故事的中心好像就环绕在这个五个人身上，但是这五个人没有讲过任何一句话，整个故事就从这五个人这里面就彰显出来了。那问题是，这个故事它的中心点只是停留在神迹上面吗？不是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一定都有他的意思在里面。耶稣所要行的神迹，在这个神迹这个字眼呢，其实就是一个记号 sign， 这个 sign 这个 sign， 这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表明说他给了一个记号。这个记号什么记号呢？这个记号就是要指出来，让人认识到底耶稣他的真正的身份，到底这个行神迹的人他的身份是什么样。所以是这个是他的真正的重点。那么这里面我们也要问，耶稣行的这一桩神迹，他真正的用意目的在哪里呢？固然是解决了这个摊子的问题的，固然是在众人面前显出他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但是真正重要的呢，还是后半段他跟文士之间所对谈的这些话，因为那里面才真正把他的身份里面的核心点把它点出来。他把这个他看到这个五个人看到他们的信心，他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这个变成真正的一个才是真正的重点，你的罪赦免了。Forgiven your sin is. Your sin is forgiven. 在原文的那个句子的组装里面，它强调的是那个赦罪的赦，是 forgiven your sin is. 你的罪，你赦免了你的罪。它强调的是那个赦免的这个字眼。那这一句话当然呢，我们自己啊，如果将心比心， 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我们是那个摊子，或者是摊子的朋友，那四个朋友之一，我们听到了这一句话，有可能会有一点儿这个大失所望，因为我们千辛万苦啊，把它抬过来啊，或者是说这个摊子被抬过来，那么因为拥挤，没有办法挨到前面，挨近到耶稣的跟前，所以只好跑到屋顶，然后又把屋顶给拆了，然后啊垂下来。无非他的真正的用意就是希望说耶稣能够医治这个摊子。我相信这个是他们真正来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他们巴望的就是耶稣说你起来行走，或者是你得了医治的，大概他们希望的第一句话是这一句话。结果没想到他们等到的这一句话呢，是说你的罪赦，小子，你的罪赦啊。所以耶稣所讲呢，讲了这一句话，变成让两边的人都有这个回应啊。可能摊子跟抬他的那四个人心里面都会有一点点落寞，有一点点失望啊，因为这原先呢、啊、不是他们原先所期待所想要的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不识货，因为还不知道耶稣基督赦罪的赦你的罪赦了这句话里面所包含那里面的真正的这个权柄，真正的意义，那个里面的效果，里面的含义，远远超过说使我们的身体上面得到医治啊。他们还没有真正认识真正识货。我相信在场的许多的人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同样的一种反应，一种想法，觉得说啊，耶稣这样讲呢，好像无关痛痒，无关紧要的样子。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另外一方面是旁边的这些宗教领袖、文士、这些律法师、这些教法师、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听了呢，他们心里面也在议论。所以最先开始这些人的回应都还是存在，摆在心里面，以后慢慢慢慢讲出来，以后慢慢慢慢到耶稣的门徒的跟前来抱怨，来指责，以后直接到耶稣的跟前啊，到一个地步，他们直接在耶稣的跟前呢，提各样的这种难题，想要来试探耶稣，想要来抓他的把柄等等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这个马可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啊，他也给我们有这样一个过程，有一个脉络，让我们一点一点一点来认识耶稣他当时所面临到的这些啊、宗教领袖们他们的态度。好，所以这些文士他们心里面就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上帝以外谁能赦罪呢？我们现在就事论事，就着文士所讲的这句话，基本上文士讲的这句话呢，完全可以说是啊、打了可以得100分的了。因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导呢，的的确确是这样子。怎么讲？的的确确是只有上帝有赦罪的权柄。这个从外表来看呢，就是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啊。所以他们认定拿撒勒人耶稣就是跟我们一样的一个人而已。那么他是谁？怎么能够讲出说你的罪赦了，有这种赦罪的权柄？胆子太大了啊！这个是说健忘的话，这是亵渎的话，健忘亵渎，那这是在律法上面很严重的罪，因为他把他自己与上帝好像并列，与上帝同等啊，因为除了上帝之外，也没有别的人能够赦罪了。那这个就变成我们真正整个这一段经文1-12节里面的真正的重点。因为耶稣行这件神迹，其实也是要人从这个记号来看，来认识耶稣他真正的身份，也认识耶稣他到世上来他真正要做的，他真正要成就的工作啊。
那对文士们来讲呢，他们是从反面提出来的一个议论，提出来的一个挑战，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啊？他说好像他说的是亵渎的话，他说的健忘的话，因为严格来讲，他们所受的教导呢，他们所讲的这一句话啊，除了上帝之外，谁能够赦罪呢？那么言下之意，他们认定耶稣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没有资格讲说你的罪赦了。那从这里面得出来的结论，再往前推，那就表示耶稣他亵渎了上帝，耶稣讲了健忘的话。那么耶稣他心里面知道，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呢，耶稣他心里面知道，换句话讲，上帝的的确确是看人的内心，不是单单看外表。从外表上面看，他们只是在心里面议论，但是他们没有讲出来，他们只是旁观，然后他们在心里面讲。但是耶稣他知道，他心里面知道，他就开口讲，耶稣开口把他们不好意思讲，或者他们还有所顾忌没有讲出来的，耶稣帮他们讲出来。但是从这里面就引出这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来了。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就他就提出了这样底下的一个问题。耶稣所提的这个问题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了。他说什么？他说到底啊，哪一句话容易讲？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底下他就把他到这世上来，他的真正的身份，配合他这样的身份所当然有的这个权柄，都把它讲出来，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然后他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个人就起来立刻拿了褥子当着众人面前出去了。所以耶稣这里面这个故事呢，一看就看出来耶稣他其实他做事有他的先后顺序的啊，这个主耶稣所做的有他的智慧，有他的用意，他好像对这个摊子跟他的朋友来讲，他们期待的是后面那一句话，耶稣也给他们，耶稣也讲了后面第二句话，就是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啊。但是耶稣没有先讲那句话，耶稣是把这个次序给颠倒过来。从这里面可以看得出啊，这个智慧。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们也从这里面我们来学啊，这也是一种讲话的智慧啊，在面对事情处理事情应当要有的一个见识，能够有这种这个阅历，有这种见闻，然后也有这种分辨的能力，有这样的这种先后次序的安排，就看得出耶稣基督还有他做事有他一定的程序啊，也不是纯粹凭着一种冲动，凭着血气而来。他借着这件事情呢，又彰显出他有这个权柄，他还能够医治，他有这个超自然的能力。但是这个还是其次，真正重要的是他有赦罪的权柄。所以我今天的重点要跟大家来谈赦罪，就是这个赦免、饶恕啊，或者是免去啊，这个 forgiving 这个字眼。这个字眼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次数事实上算是相当的多，在新约里面，单在新约里面大概就出现了140多次，绝大多数都出现在福音书里。福音书里面大概出现了有120-130次之多啊。换句话讲，在其他的书信里面呢啊，在使徒行传呢，在书信里面等等，出现的次数就相对的少。这个字啊，真正翻译成赦罪的这个赦字，赦免、赦罪， 饶恕、免去，这个字眼呢，翻译成这个字眼的场合跟经文反而不多。所以 你可能会好奇，这个字到底它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字眼的意思啊，其实就是离开的意思，丢弃、丢掉、抛弃、离开的意思啊。常常提到说啊，耶稣他就离开了众人，到什么什么地方去？所用的字眼也是这个字眼，就是 forgive 啊，这。就所以这个字眼本身它包含的含义呢，就是把它 separate， 把它分离开来啊，它可能离开，它可能舍弃，它可能丢掉，就是这个意思。主耶稣他讲过一句话，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他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然后呢我又要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那个离开呢就其实就是同样的一个字啊，所以这个字的基本的意思呢，其实啊就是离开、丢弃、舍掉，就是这个把它分离开来。那么赦罪的含义啊，换句话讲，赦罪的含义一个基本的意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上帝把我们的罪啊跟我们分离开来了，把它丢弃掉了，把它分离开，舍掉了，就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啊。你说这个字眼有没有什么一个代表性的字眼呢？有，这个字眼呢，在旧约里面，事实上虽然旧约不是用希腊文写的，旧约用希伯来文，不过其实是一本呢，在主前大概二世纪到一世纪这个过程当中，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口那边的有一本希腊文的译本出来，这是啊，据说当时亚历山大那个地方那个希腊王国之后在埃及所成立的那个托勒美王朝，在亚历山大那边他们希望能够由希腊文的译本把旧约的经典翻译成希腊文，他们就可以收藏在他们的图书馆里面。所以在那个地方他们请了70位，在犹太社群里面他们找了70位长老、70位这个文士、70位拉比，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70个这个读书人，70个有学问的人所翻译的，我们把它称之为74译本。这个74译本就是用希腊文来翻译希伯来文的旧约经典，所以里面有很多的字眼就给我们有一个好像一个经文汇编一样，让我们把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呢能够把它联系在一起，哪一个希伯来的字眼翻译成什么样的希腊文啊，他好像他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索引一样。在这个74译本里面当然也用到这个字眼，也用到赦罪赦这个字眼啊，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你的罪赦了啊，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是这个赦免。他用在哪里呢？他用在利未记第16章。利未记第16章，我们大家可以翻到旧约利未记第16章啊，做一个参考。我们也要把利未记第16章里面讲到赎罪节那一天他们所要献的、他们所要行的那件事情，也稍微做一个交代啊。等会儿我们也会讲在旧约里面讲到赦罪的这一些的用的字眼。他来做一种好像表记，做一种这个描绘，一种图画的一种叙述。到了新约我们也要来了解赦罪这个到底真正的里面的含义是什么。旧约利未记第16章基本上讲到的是什么？基本上讲到的是犹太节期里面最大的一个节日，就是赎罪节。犹太人 的七月初十，犹太人的七月初十相当于我们的公历大概九月的那个月份啊，他因为他们也是用阴历，我们用的是公历，我们用的是阳历，所以那个日子不会完，每一年都会对在一起，不会的啊，就好像那个这个受难节、复活节，每一年都变来变去的。它有一个推算的方法。那么这个节日多半都在九月底呢，可能稍微晚一点到十月初，大概都在这个范围里面啊，就有点像我们华人的新年一样，大概都在某一个月份里面，在1月20还是21之后，一直到2月20、21，就在这个月份里面啊，它可能会变来变去的。这个赎罪节是犹太人的节日里面最大的一个节日，那一天要禁食的，要刻苦己心，他们要守为圣日。以前圣殿还在的时候，一定要献祭，献什么祭？献赎罪节的羊。我们来看一下啊，在利未记第十六章啊，他就提到了说要取，我们从第五节来看，他说要从以色列会中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那么这两只公羊呢，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羊奉上，先要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然后为两只羊捻阄，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阿撒谢勒啊，我们等会儿都会解释的哈。所以他要捻阄，有两只公羊，两只公山羊，那么抽签，有一只要杀了，作为这个赎罪祭，献给耶和华，归于耶和华。另外一头羊要归于阿撒谢勒，到底那一头羊是什么呢？我们读下来，我们就会解释了。那里面亚伦呢，要把那个捻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捻阄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就有一头是要杀了，是死的羊要献祭来作为赎罪祭，另外一头羊是活着的，活着的这头羊也要用来就做用以赎罪，但是用以赎罪的方式呢，是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然后底下就有详细的解说了。第一个是讲到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然后用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然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也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等等。他说他这里面都有很详尽的解说了。这个是那一头捻阄归给耶和华的，归给耶和华的那一头羊要献为赎罪祭，那杀了要把他的血带入这个幔子内，要弹在施恩座的前面和上面等等。好，那我们现在，而且他里面还详细讲了献祭之前，他先要按手 在羊的身上，羊的头上面，承认自己的错，承认自己的罪，所以要先为自己和本家，之后也要为以色列百姓，因为这是一个赎罪大日，他所行的献的这个赎罪祭，要先为他自己，为他的本家，为以色列全国上下的百姓，所以要为自己和百姓来赎罪。那么底下也讲到这个赎罪祭牲的脂油要带到，要摆在这个坛上面焚烧，然后呢他要打发人，我们来看第二十六节啊，第二十六节，十六章利未记第十六章第二十六节，那放羊归于阿撒谢勒的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进营。这个阿撒谢勒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里面所讲的就是要把他带到，你看那个第二十二十一节二十节，我们从二十节那边开始看。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之后，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好，那我们现在要来解释这个阿撒谢勒这个意思啊。阿撒谢勒在过去很多不同的解释，那你说我们真正这个福音派信仰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来看阿撒谢勒呢？这个阿撒谢勒他原来按照他的字根呢，他的 root， 这个字的字根，他的出处根本最基要的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这个最基要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有用四个字来说明哈，就是彻底毁弃，彻底毁弃的意思。所以我们认识读到阿撒谢勒，阿撒谢勒只在这边出现，别的地方都没出现啊。而且这个阿撒谢勒呢，言下之意就是到无人的旷野去。所以有两头羊，一头羊杀了献祭，他的血由大祭司带到至圣所里面去，要在施恩宝座前呢和上面要坛啊，这个要杀了献祭，那么这个他的脂油也要烧在坛上。另外一头羊是活着的羊，也一定也要经过按手祷告。这个按手祷告不是祝福的意思，这个按手祷告是把罪归在这个羊的身上，所以大祭司做代表，他要祷告为他自己为百姓。换句话讲，他在上帝面前他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举动，还有这样的一个仪式。这个仪式的意思是指把我们的罪通通都归在这一头羊的身上，归在他身上，然后呢打发人把他送到旷野没有人的地方，把他丢弃在那个地方的啊。这个羊不会自己找回路来的。我们之前讲那个福音书里面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也提过羊不会跑回来，羊不容易，不像这个马，老马仕途，不像这个猫啊狗啊这之类的家禽家畜，他们会认得，这个羊不会的啊。那么言下之意就是要把他们舍弃掉，毁弃掉，彻底的毁弃，把它丢到无人的旷野。那这里面这个意思就是讲到赎罪节的这个他们的整个的典礼啊，他们整个的赎罪的祭牲的这个过程，在那个时候羊杀了死了，他就不可能复活的。怎么样要把这一头羊承担的大祭司，承担的以色列全国上下这个以色列百姓的罪的这头羊丢到无人的旷野，所以他们一定得经过要选两头羊，一头羊是死的了，一头羊活着，这个其中研究归耶和华的，这个是要杀了献祭的，另外一头羊 还是也是经过按手祷告，要把他带到无人的旷野。这里面就有两层的表明，一个表明叫流血来赎罪啊，这就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啊。等会我们也会讲到这一节的，因为这里面也讲到了赦罪的这个字眼，若不流血就不得赦罪。所以人干犯了神的律例、典章、命令，人干犯了上帝，那么他按着定命呢，就应当接受上帝的这个审判，接受上帝的刑罚，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但是上帝为人存留救恩，所以在旧约里面，整个救恩还没有明显的时候呢，他吩咐以色列人要如此行，一方面要严严的警惕以色列人，知道说人与上帝之间有这么一道鸿沟，这个鸿沟所带来的真正的原因，造成这道鸿沟的，就是因为人的罪的问题。所以人要进前到上帝的跟前，一定要经过赎罪这一关，一定要经过赎罪这个步骤，人才能够回到上帝的跟前。而现在上帝设立这个赎罪祭，就是用羊羔来取代，用羊羔来代替人接受这个罪的刑罚，就是死啊。所以罪的工价就是死，谁来承担呢？由这头羊来代替。所以在这个献祭里面都已经隐含着有代替性的牺牲的那个意思，由羊羔来代替我们。另外一个，上帝要透过这个仪式要告诉以色列百姓的，也告诉我们，就是他的赦罪呢，里面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意思，就是要把罪，把我们的罪啊，跟我们分离开来，彻彻底底的舍弃掉，两个完全把它中间分别间隔出来啊，把它丢掉，让这个罪离开我们。所以他就透过这两头羊有这两种的做法。而在74译本里面，他翻译到刚刚我们所读的那第26节，利未记第16章第26节啊，讲到那个阿撒歇勒，他就用到了这个字眼，这个希腊文里面的这个赦罪的赦这个字眼，它的言下之意很清楚，就是这一头活着的羊，它身上经过这个祷告，经过这样的一个仪式，代表着所有以色列人这一年来干犯上帝的罪，无论是显明出来的，无论是隐而未现的，通通都归在这头羊的身上。然后要派人打发人把这头羊带到无人的旷野去，把它丢弃掉了。所以换句话讲，上帝透过这个把以色列人的罪啊丢掉了，把他们从以色列的营里面，以色列人所在的这个营区里面，他们所居住的地方，通通把它丢出去了啊。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意思很清楚啊，他所表明的。所以有一头要流血，以血的牺牲来赎罪，另外一头啊也要表明他带着这个罪要分离开来，要完全丢掉了啊。所以在新约里面啊，新约里面讲到这个赦罪，其实它里面就代表了，就有这两层的含义在里面。一个就是要赎，一定要赎，要有牺牲，要付上这个代价。另外一个的意思就是要把它割舍开来，切离开来，要丢弃，要分离啊。这就你就不奇怪啊，我刚刚讲到这个字的那个的根基本的含义，这个基本的含义原来的意思就是离开的意思啊，就是分隔分离开来。主耶稣告诉门徒，因为有小孩子要到耶稣的跟前来，结果门徒们还挡住他，耶稣就告诉门徒说，不要禁止他们呢、啊、到这边来，不要把这个小孩子跟我好像分隔开来。他用的字眼也是那个字眼，也是这个赦罪的这个字眼，不过他那个上下文的意思并没有代表赦的含义，他所讲的意思就是要不要使小孩子跟我好像有距离，把小孩子跟我把他拉开来，不是，
你可以要，你要允许小孩子到我的跟前来的啊。所以在福音书里面我们都读到这样的吩咐，所以那个里面用到的字眼都是这个字眼啊，离开了，分隔开来的等等，里面好大部分呢都是用同样的字。但是在很多关键的字眼上面呢，讲到有关于赦罪的事情呢，那都是用到就翻译成这个字眼。我特别要请大家来看，这个几处的经文啊，几处的经文。第一处呢是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8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8节，那边用到了这样的字眼，说五旬节讲的那篇道。犹太人他们的乡亲，其中有3000人呢，都到他们的跟前，因为他们听了这个道之后觉得扎心，他们就来问，就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的回答，我们来看，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然后底下他加以解释，因为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所以那个地方就用到了这个赦罪、赦免，这个赦罪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啊。那这里面当然赦罪啊，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字眼，在新约里面虽然出现的次数不多，我刚刚讲了哈，这个字全本新约圣经里面用了大概有140多次，但是真正用在这个赦罪这个字眼上面大概顶多就是20次吧，啊，大概差不多就是这么多次，所以用了出现的次数啊，严格来讲不算很多，但是它真正的含义啊，在信仰上面所代表的那个含义是很强、很浓、很重要的一个字眼。但是它为什么出现的次数不多呢？啊，我这边也稍微打个岔，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出现的次数不多。我们还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字，因为它算是一个钥匙的字眼啊，像一个这个 keyword。跟着它连在一起的其他的字眼，好像赎罪，好像代赎性的牺牲，好像这个使我们得着释放，把我们挽回回来了啊。一个是赎，一个是释放，一个是把我们挽回回来，像这样的字眼使我们与上帝和好了，像这样的字眼都跟这个赦罪啊紧紧连在一起的。而这些字眼在新约圣经里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都起着很重要的这个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些字眼整个合在一起，才给我们一个完整的有关于救恩的这个教训、救恩的系统啊、救恩的这个整个的体系。所以这样的话解释了，我们就不奇怪为什么赦罪的这个赦字出现的次数不多啊，但是他的确他是举足轻重、很重要的这个字眼，因为跟着他而来的还有好多其他的字眼。那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所讲到的赦罪、讲到的救恩、讲到了上帝的救赎，事实上它是一组字嘛，一组字连在一起的。这组字里面包括了有血，包括了有赎价，包括了有这个挽回，包括了有释放啊等等，包括了有和好啊，包括了有赦罪等等，所以它是一组的字合在一起啊，才给我们有一个完整。更完整、更清楚的这个字眼。好，所以这个赦罪的赦字所出现的经文虽然不多，我们这边要举几个例子来看啊，让我们加深印象。所以耶稣基督他讲，人只在世上、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这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一句话，很不得了的一句话啊，因为耶稣讲人只有权柄，这个权柄还不单单只是平静风和海，不单单是使这个病痛离开了那个人
能够医好人，还不单单是使这个鬼被赶出去。这里面讲到了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这个赎罪的事情。这个罪啊，能够被在他的一句话里面就把它赦免掉了啊。这在这个事情上面，这才是真正的一个重点啊。所以我们现在读的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8节，里面就讲到了赦罪，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当然我们讲到赦罪的有好多其他的要跟着讲，好像要悔改了，好像要奉主的名受洗啊，好像要这个好像跟着有的是领受所赐的圣灵，得着儿子的名分啊等等。所以这个字眼不是单独我们来读的，这个字眼呢它会连着一大串很重要的字眼要合在一起来读，我们才有一个全貌啊，要不然我们就是像瞎子摸象一样，只是抓到尾巴我们就以为象是这样子，摸到了象的腿就以为大象是那样子啊，像个柱子一样。这样子的话只是一个片面的啊。我们再看啊，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这边也有一个赦罪的这个字眼。这边讲到什么？讲到说这也是使徒在公会前面的一个见证啊，他说啊，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在哪里？在那个30节31节那个地方啊，30、31那个地方。他说你们挂在，是指着这些大祭司啊、祭司长、守殿官这些宗教领袖，你们杀害了耶稣，把他挂在木头上面。我们祖宗的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上帝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啊。所以有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赦罪当然 forgiveness 跟 repentance 跟这个悔改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啊，跟重生、跟上帝更新我们、重生我们都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啊，这就是我所说的这个字眼不能够单独来读，必须是合在一起啊，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啊，要有一个整体性的阅读才行。好，我只举几处的经文来看。另外一处啊，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这里面也讲到这个，讲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特别是讲到他救赎的恩典啊，所以第七节这边讲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那这一句话本身就很重要，本身就可以发挥整理变成一篇讲章来讲的，因为这一节里面有很重要的字眼，通通都集中在这一节里了啊，很短的一节经文，但是它分量不轻呢，分量很重的。为什么？因为讲到说，其实啊，追根究底都是上帝的恩典，是照他丰富的恩典。那么这里面所讲到的上帝的恩典，专专指着的是什么呢？就是救赎方面的事情。所以他讲到使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你说我们的过犯怎么赦免呢？就是因为有救赎的关系，因为上帝他设立了耶稣基督做挽回祭，为我们献上，他是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呢。那么他献上就一定流血舍命了，所以他前面就讲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所以并不是耶稣基督啊，他把放出一点血来以救赎，不是这个借着爱子的血这个意思，他的血流出来，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他把他的命给倾倒出来了，他舍命，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是他流血舍命，所以完成了救赎，我们得着救赎，使我们的罪过过犯能够得以赦免，追根究底来就是他的恩典，都是他的恩典。他说他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我们有赦罪的恩典，我们得蒙救赎，完完全全是耶稣基督的功劳，
完完全全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所定的这个恩典，不是在于我们。好，那这是以弗所书里面的经文。我们现在翻到哥罗西书，哥罗西书里面也有这么一节经文，而哥罗西书的这一节经文跟以弗所书的经文呢、差不多一样的啊，差不多一样。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四节啊，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四节，他这里面讲，他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比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稍微简单一点，没有讲那么详细，不过他基本上他也是讲到这方面，在爱子里面我们得了救赎。所以这个救赎在哪里呢？你离开耶稣基督，离开上帝的儿子，没有了，没有救赎的，因为这个救赎在他里面，因为这个救赎是经过耶稣基督流血来所完成的救赎的。所以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好，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赦罪呢。那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有啊，希伯来书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希伯来书你可以看到，到翻到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九章第二十二节那边就是讲我们刚刚引用过的啊，这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经文，我想我们可以再读一处。这一处是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这都是我们比较相对来讲比较熟悉的经文啊。我不晓得诸位熟悉这些经文吗？这些经文都是讲到有关于赦罪，讲到我们今天专注在的这个字眼上面啊。这里面讲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边也用到了这个赦罪。好，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把这个新约里面举了几个例子，几处的经文讲到这个赦罪的事。我们再回到马可福音第二章这边来。所以从如果我们只发着旧约的经典，严格来说文士心里面会这样的议论呢，也没有错，因为按照他们所学的，他们所领受的教导啊，的的确确只有上帝有赦罪的权柄啊。那么你说现在啊，譬如说教会也有赦罪的权柄啊，我有几处经文没有念的哈，好像这个主耶稣吩咐说，教会你在地上赦免什么，你在地上捆绑谁，天上也捆绑；在地上赦免谁，那么天上也赦免。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在约翰福音里面都提到这样的事情，这个是赋予给的这个权柄。所以真正这个权柄追溯到最终，谁才有这个权柄呢？就只有上帝。所以赦罪的权柄没有其他的人能够用拿在手里面用。现在教会好像俨然有这个权柄，那是因为教会被赋予有这个权柄的啊。而且这个权柄呢，也不是说教会就拿这个鸡毛当令箭就来可以来赦罪来捆锁的，这也不算数的。你所做的如果不按照经上的原则的这个基准点，如果是误用滥用的，也没有用的啊。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呢，文士们他们心里面会这样议论，从某一方面来看也对哦，他们因为他们所领受所受的教导是这样。但耶稣基督就是在这个世上，他要借着这件事情要让文士，让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要面对这个问题，他们要来问这个问题。所以文士问这个问题严格来讲也没有错啊。那问题是当主耶稣他讲了这些话，行了这个神迹之后，换句话讲，他就等于说要人面对这个问题呢，他们要自己来反思了，他们自己要做一个选择了。
因为耶稣基督他讲了这个事情之后，他还给了另外一个测验。他的这个测验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他说到底哪一句话容易讲。从某一方面来看啊，小子你的罪赦了，这句话容易讲啊，这句话就是冠冕堂皇嘛。大家他那时候讲了，到底罪赦了没有呢？啊，这个谁也不知道。这个江湖郎中啊，如果要这个招摇撞骗，他很可能就讲这种模棱两可的话，讲这种好像没有办法来验证的话啊。那之后主耶稣他还有一个记号跟着，这个记号就是他所行的神迹，所以他就吩咐这个摊子啊，他也问了，他也先问在场的这些百姓，问在场的这些文士，那到底哪一句话容易呢？哪一句话容易讲啊？是叫这个摊子起来行走，拿你的褥子行走容易呢，还是你的罪赦了容易？他两样他都做了啊。那后面那个神迹呢，变成一个记号，要叫人面对这个记号，不得不在心里面呢，要开始自己要跟自己要辩论，自己要慎思，要明辨。碰到这样的问题，他必须要做一个抉择，必须要做一个结论出来，然后做一个抉择。所以换句话讲，文士在这个时候，他们如果定义了，他们认定这个耶稣是讲的健忘的话，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身份，也表明他们自己做了一个决定。以色列百姓，犹太百姓在那边看了之后，他们有的人他们也做了一个决定，也做了一个，就是有了一个见，有了一个认识的，他们好像心里面的眼睛被照亮啊，他们看到了某一些其他的人所没办法看到的事。那这个是真正耶稣基督行神迹，耶稣基督在这边他问的这一段话一个很重要的用意。耶稣所行的所讲的都有一个真正的用意，就是他要人来认识，透过他所行所讲的来认识他的真正的身份，到底这个人是谁啊？为什么我们要听他？为什么我们接受认定他是从上帝那边来的啊？好像尼哥底母就对耶稣基督讲，他说啊，我认定了，我看出来了，你是从上帝那边来的，你有上帝跟你同在，要不然的话，你所行的，如果上帝不跟你同在，没有人能够行。所以他也多多少少算是他做了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判断，他自己的一个结论，他自己的一个决定。那耶稣基督所行的每一件事情，他所讲的其实都有这样的意思，都要把人带到一个地步，要人来认识他真正的身份。那这里面耶稣透过这件事情，他透露出来他的来世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来世上真正要做成的事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赦罪的工作。所以有的人，有的圣经的学者，很多圣经的学者，特别是福音派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耶稣基督到这世上来，他所讲过的一句话是代表他在传天国的福音，传福音这个事情上面的一个高峰，等于说是一个最顶点的。那句话是什么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第45节啊，等会我们也可以翻到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是第20章第28节啊，我们等会都来看，因为其实它就是两个地方是一样的啊。马可福音第十章第45节，他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边没有用到赦罪这个字眼，但是他用了另外一个字眼，是那个 ransom， 是那个挽回，是赎价，就去赎回来，就是代赎的那个牺牲呢，代替来牺牲为我们死，
的这个字眼啊，是人子来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可以再翻到马太福音第20章第28节，那边也是一样的字眼，讲到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是主耶稣他到世上来真正他要做的，那这是他最重要的一点，他的整个的到世上来，他传扬他讲明他自己的福音的这个的使命任务的真正的最重核心的重点就是这个核心的重点就是要舍命做我们的赎价，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把上帝的恩典整个好像把它显明出来，整个把上帝的恩典施行出来，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神迹呢，马可福音第2章1到12节这里面是那个是最重要的核心点啊。当然他的故事整个背景是经过这5个人这4个朋友带着他们这个摊在褥子上的这位朋友来啊，这整个背景啊，这故事的发展的经过从这里缘起啊，经过这里。但是他真正的最重要的核心，最重要的这个整段的用意是要我们认识，是要主耶稣要透过这件事情要叫他们认识到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行了神迹，用这个神迹来印证他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他可以说到他做到。这里引申出来了，我要结束今天我们的查经，我要引申出来的是这个做朋友的事情。还有呢，这么多摊子为什么是这一位摊子得着医治，这都是其实我们可以来从这里面衍生出来的一些问题。衍生出来的问题是什么？是第一个，你要交什么样的朋友啊？你要交到像这4个朋友，这个抬这个摊子。假如说你要交朋友，设想你是那位摊子的话，你要交哪一位做你的朋友？你要交什么样的人做你的朋友？要交像这4位人，排除万难，也要把这个使命必达，一定要把这个。摊在褥子上的这个摊子的这个朋友送达到耶稣的跟前。所以你要交朋友，你要交像这样4位朋友，你要做人的朋友，你要做像这4位这样的朋友，无论如何要为了这个朋友也要想尽的办法把他送到这个能够医治他，使他能够复原。这里面也讲到这5个人他们的无言之信，没有讲任何一句话，但是他们的企图心，他们无论如何要挨到耶稣的跟前的这样的一种企图心，没有写出来，但是表达出来，把握住这个机会。这个机会在眼前，虽然人多，我无论如何要把这个机会给把握住。所以那么多人拥挤在耶稣的跟前，先到了，挤到耶稣的跟前，挤到屋子里面去。但是整个故事呢，却是那个后来的这5个人从房顶上面把他们的朋友这个摊子给垂下来。所以你就可想，这里面都有一些好像一些衍生出来的故事啊。像如果是我们来应用的话，我们如果知道在主的跟前他听我们的祈求，他愿意为我们的好处能听我们的祷告，那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到他的跟前，争取到他的跟前。 换句话讲，我们祷告，我们祈求，不需要灰心，而且不但不要灰心，而且还要努力的争取挤到那个跟前去啊，要把握住这样的机会。好，这是比较次要的延伸出来的这个两个次要的问题。真正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赦罪的恩典，赦罪这件事情。所以它的基本的含义就是把它分离开来，把它分割、分离、舍弃、丢掉，有这样的意思。好，那我今天我讲到这里。事实上，我们还有一些啊，我原先预备要给大家看的，可能我们下一次我们再来看。我们下一次还从这个马可福音第二章的第一段，稍微先再把今天没有办法讲的呢，讲一下，交代一下，然后我们再继续往前来讲。你说旧约里面有些什么呢？就是旧约里面也讲到赦罪了，他所引用的几处经文，其实那个经文的含义也都有丢掉的意思，也都有分离开来的意思，就是他的基本的意思，他把它表达出来。好，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结束祷告，然后我们再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啦，或者是什么分享的。好，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刚刚我们一起的分享查考。我们也知道主，你在世上你所行你所讲的每一件事情每一句话，都是为了要显明你自己真正的身份。你到世上来为的是什么？你自己说你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你在世上有赦罪的权柄，你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你来招罪人悔改，并且要把生命赐给我们。愿我们每一位读你话语的人，我们信靠你的人，都是得着了你给我们丰富的生命，都享受了你所应许的赦罪的恩典。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一样，我们在爱子里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都是照着你自己丰富的恩典。也愿我们都能够继续在你自己的话语上面下功夫，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自己的心意，好叫我们在世上的生活能够遵主而行，照着主你的吩咐，你的命令，照着你主你自己的教训来做，来显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为每一位弟兄姐妹，为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工作，为我们的家庭，我们也在主面前求恩，愿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明白和这样争取的一个心智。无论如何到主的跟前，我们要向主来倾心吐意，我们要照着主你给我们的吩咐，我们能够坚持行出来，也能够坚持在主的面前向主来祷告来交托。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